无谈的这个概念呢，内涵在佛法里面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地方呢都有讲。这里是从假定五阴不同中阳，那就是有自性了。那么就会跟什么相违呢？就会跟无常的观念相违，那就无无常。就不是无常呢，离生灭呢，没有生灭相的五阴，怎么可以说是无常呢？那么如果依这个佛法里面的基本这个教法来讲呢，苦集灭道是圣地啊。第一个圣地是苦圣地，苦圣地当中这个根本性的苦就是指无常的苦，因为无常就有逼迫性，这个在前面说到无常的基本概念的时候我讲过了。就是苦相、集相、灭相、道相，这个苦相当中呢又以这个无常苦呢为根本，又称之为自性苦。那有时候这个初看经典呢确实会产生很多的这个疑惑。那么这里是要破自性，无有自性，可是某些时候又讲有自性，比如说苦，苦的自性是什么？这个自性苦是什么？这个苦的自性呢就是指逼迫性的意思。那么这个自性苦呢是指变化，变化的苦。那么这里自性呢跟中观里面跟三门论这里要破的自性呢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自呢是一样，都叫自性，但是这里要破的自性呢是指这个没有变化独立永恒的存在，称为自性。那么这个苦的自性或者自性苦呢，这个内涵都不一样了，讲的是属性的意思，特性的意思。就比如说我们讲某个人的个性呢很刚强，某个人的个性呢很温和，某个人的个性呢暴躁，动不动暴跳如雷。那么这个就是特性呢属性呢不一样啊。那么这个苦的属性的特性怎么样？逼迫性。比如说我们人活的了，有的层面来讲呢就是不自在的，你要工作了，要吃饭呢，要睡觉了，让你一天都不睡你又吃不消，感冒了发烧了受不了，要有时候就逼得要吃点药打打针，按摩推拿一下怎么样的，没办法了，都是逼迫的，工作不做行不行？也不行，这车子，你要不要换机油啊？要不要弄这些？也要弄，不行。屋子，你每天住你不去打扫，最后呢，到处都是灰尘，可能堆的杂物比你人还要高了，走路都没办法走了，行不行？都不行，所以有一种逼迫性。这就是苦的特征，明显的特征。没有逼迫性，我每天都可以悠哉悠哉的，身心自在的，什么东西都干预不到的，那还有苦啊？没有苦，就是有这些逼迫性。你不想老，他也会老；你不想长大，他还是要长大，这逼迫性。那么从这个苦的特性是这样的。那自性苦呢是指根本性的苦，这苦的差别是千差万种，好多好多不同。那么根本性的核心呢在哪里？就是无常苦。无常苦称为自性苦嘛，就是这个逼迫性怎么来的呢？变化。不变化有没有逼迫？就是有变化就有逼迫嘛， 前面还好好的，突然间，这个来了个电话，有人，就是说了你一通，马上这个心情又灰暗的了，那本来呢一筹莫展的，突然出了一个贵人，啊，他来帮你的了，这个，很鼎力相助，那你一下子又烟消云散了，这变化性，这不会不变的。所以这变化性是牵留不住啊，逼迫了。你的心里面又想，我以为这样是好的，我以为那样是好的，我想待在这个环境里面，我想待在那个环境里面，行不行？这不行，就好像某些这个聚会一样的，这个组织人呐、等等，一下子，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几万个人。汇聚一堂，那么事情这个结束了，不管各类型的各样的事情，那要散掉了，整个地方空空荡荡的，空无一人，那这变化嘛，有聚有散，聚散，总是这样的，因缘这个到了，聚合了。这因缘又改变了，这又散了，这是变化。那么如果是有自信，这里的自信呢，就是指不变化性，不这个相依托性。那么这个它需不需要这个其他的依靠？不需要，它本身又不变化。那怎么能够说是无常呢？这无常的话呢，就是有生灭变化。那不生不灭就没有这个生灭，这个相应的变化。那相对这个无常来讲呢，那是一个相反的层面，那就不存在无常。那始终又是如此，那是永恒。若无无常呢，则无苦地。这个有情呢，它是有性的、有体的，不存众缘的、不变化的。那么有情始终是有情，是永恒的一个存在，那就不存在苦，不存在逼迫。那么没有苦生地的话呢，不应有。这个若无苦圣地，则无因缘生法即圣地。若法诸法若有定性，则无苦灭圣地。就是这个相训呢，以此类推呀。如果是苦圣地没有呢，那就没有这个类即圣地。这个苦圣地，指因缘生灭变化，无常的逼迫辛苦。那么这个有什么引起来了？那么就是有相应的烦恼，相应的业力，烦恼业力的推动，此时彼生轮回不已。那么这个是即圣地。而这个不从众缘生诸法，这个五因是永恒，所以不带于因缘生。那么怎么有即圣地呢？那么这个法有定性，要是苦呢，那就是苦的；要是乐呢，就是乐的，不可改变。所以这个才是有自信，才是有定性。那么我们讲灭苦，灭苦啊，那就形成了生灭了。跟这个不生灭的，跟这个有性的五因，那是这个不相合的，就是不符合的。因为这个诸法有性呢，不从众缘呢。那么永远就是如此了， 所以灭苦谛不可能，就没有苦灭圣谛，那这个就是破坏四圣谛。如果以声闻教法上来讲呢，四圣谛是佛法的中心内容，就声闻教法里面来讲呢，这个四圣谛是中心内容，这个前面讲了，有四圣谛才有这个这个佛，才有法，才有僧，三宝四谛。那么没有这个四谛的话，也就不可能证果，不会有僧，不会有佛，不会有法。这个是相关联的，相应的一个呢关系，由此到彼，就有四圣谛。那么这里假定是有信的话呢，那四圣谛呢不成立。四圣谛不成立，那也是什么？那也是佛法不成立了。那佛法这个也错掉了，不对了。这个是由假定所成。这个法呢不从众缘生，法是自体有，自体自成，那么就会破坏这个类四圣谛。并不是像你前面讲的一样的这个诸法空呢会这个破坏四圣谛。不会。若无四圣谛，则无得四圣谛。若无得四圣谛，则无这个我跳了话没有。何以故？性无变异故。跳了两行。何以故？性无变异故，就是讲出理由。就为什么这样说呢？如你所想，如你所说，认为诸法有体性，诸法有自性，不从中缘生，诸法是永恒。那这样的话就会破坏佛法，不能够成立四谛。何以故？道理在哪里？就举出理由。前面是呢这个论述，先陈述这个错误的观点，然后由错误的观点予以推论。从这个推论这个因缘来说呢，再举出因缘。何以故？性无变异故，就是诸法有自体了，它是自性成就，没有变异，没有变化。那么就是无苦谛，无集谛，无灭谛。那么苦集灭道四圣谛呢就没有。若无苦灭圣谛，则无智苦灭道。就是这个苦谛灭谛集谛没有啊，那么这个由这个苦导向于苦灭的道圣谛也不成立。若无则无自苦灭道，就没有这个类得到解脱了，断除烦恼啊，这个道圣谛。是故若人不受空，则无四圣谛。就是由前面假定你的成立，然后推论，这个跟呢事实呢不相符合，相矛盾，再反过来得出结论，就是依这个因缘呢甚深意啊，第一来观察，观诸法空，才能够成就这个四圣谛。是故若人不受空， 在五十圣地，就是你要是这个不认识空呢，不了解空呢，就不能够如实的观察四圣谛，建立四圣谛。只有观察空，观察无自性，正是因为诸法呢，它没有体性的，不存在说从本以来就有，将来也不改变，自始至终不变化的这样一个本质体。而是什么样呢？种种因缘条件不断的变化，产生各种各样的形态，形成各种各样的事物。只有是这样，你找不出来，我们怎么样找都找不出来，这个才符合。那么它没有体性呢，所以可以变化了，才能够由这个迷啊到悟啊，由这个苦呢得到解脱了，证得涅槃了。如果是苦有体性，苦有自性，苦永远就是苦。它不可能说由这个苦导向于苦的灭，证得涅槃。那么证得涅槃也不是证得有一个东西，证得有个存在。只是消除了以前呢这个错误的颠倒性的认知，醒觉了，如实的觉察到了原来事事物物的这个因缘变化性，不存在实体性，然后呢证入灭，证入灭。所以真正证入灭呢无可证，所以佛法里面这个观现象界了，一缘起观，然后就能够破除错误的认知，错误的观念，显见，洞察到真实的层面，不然的话呢达不到这个层面。所以一定要观因缘呢，观空呢，如果不观因缘不观空呢，那就理解不了四圣谛的道理，也就建立不了正确的观察。若无四圣谛，则无得四圣谛；若无得四圣谛，则无知苦断己正灭修道。那么这个也是因缘呢辗转相联系的。这法性有，认为有体，那就不曾变化，不曾变化就没有苦集这个灭这个圣地，没有苦集灭圣地，怎么会有这个道圣地呢？这没有道圣地，这没有道圣地呢，就没有四圣地。四圣谛没有，不能够成立，不能够如实观察，那也就是这个体会不到了，不能有相应的体会了，就是无得四圣谛，那不能够真正契入四圣谛，契入佛说的这个真理，知苦断己正灭修道，那就不会有知苦断其正灭修道。知苦的话就是能够如实知苦，知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佛法里面讲世间皆苦，像三法印里面讲有漏皆苦，这世间跟有漏啊有点这个范围呢是相同的，就是世间呢是可坏的嘛，有漏呢，有漏的也是可坏变化的，就是我们没有超越世间，在这个愚昧啊颠倒啊，没有这个智慧眼张开的时候，飘溺在堕落在生死轮回里面，在生死轮就流转里面，那么这个是一个苦的事实， 一个苦的事实，并不是消极，就我们世间呢，很多人呢，他这个观念呢，他只是回避。就现在，你比如说这个物质工具的这个制造啊等等呢，说人类的生活未来是越来越好的，都是带着一种发展的眼光、发展的这个观点来看的。但事实上是不是如此呢？一方面呢，这个巨大的去耗散这些这个材料，比如说开矿呐、提炼呐、各种各样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由于这个制造工艺啊等等的这个不完整，所以就是废水、废气、废粉尘全部都出来了。那就出现什么雾霾的天气啦，或者把那个河流污染啦，那把那些土地污染啦，然后的撒化肥、撒农药，把这个土地板块了，它带来很多的便利，同时又巨量的累积问题，不断累积下去，不断累积下去，就好比问什么呢？就好像这个虫子。这个苹果或者这个树啊很好吃，他就拼命吃，吃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就繁衍了，就更多的虫子嘛，那整个树都是虫子了，他没多久就把这个树吃掉了，吃掉了的结果是怎么样？虫子没有东西吃了，他死掉了，他活不下去了。那么吃的时候很开心的，很高兴的，一天一天这样吃下去啊，吃完了消化再吃啊，很欢喜啊。那么它的终极层面是怎么样？终极层面呢，就是连保持都保持不了，最后它无法维持，最后就饥饿，最后就饿死。这佛法里面讲的苦呢，并不否定世间的相对范围这种苦受乐受相应的苦乐的差异，不否定。佛教里面说苦，佛法里面来说苦，是从深度的层面来，不像我们现在世间的社会的观点是一种比较有点盲目的观点，总认为今天有这样好了，明天会更好，后天会大大的好，那么出现过相应的一些问题呢，也总在讨论的啊，要怎么样解决，但是呢总不解决。那并不是说你一直不解决这个问题它就没有了，它哪天肯定会爆发的，这一爆发就一下就来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样？它从相对的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归结于什么？彻底的痛苦。相对的痛苦里面它有些乐，就是佛教里面形象的比喻，说人挑了一个担子，挑得累了以后就放下来休息一下，哎呀很舒服很快乐，但并不是说他没有担子啊，他要挑啊，要继续挑，他一直要挑的这个担子，这个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佛法里面讲苦的超越，当然是智慧性的超越，身心的解脱，身心的自在，并不是说事实上完完全全能够把这个娑婆世界变成一个净土世界，只是说庄严净土啊，学习菩萨的精神呢、往这个方向走，尽可能的改善。那么这个改善的核心当然是人心了、人心如果没有达到这种高的修养，这种高的这个智慧境界，以现在这种烦恼的境界，这个有缺漏的智慧引导，它是不可能真正变成一个净土，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净土，没有办法像想象当中的那样好。所以认识苦是最现实的一个态度，也是最真实的一个态度。就比如说小孩子一样呢，他放了假了又坐又坐了，他今天也想玩，明天也想玩，后天也想玩，很舒服嘛。但是玩到最后几天的时候，完了，这作业还没做完，然后白天也在做，半夜也在做，眼睛一睁开又在做，为什么？ 他要赶紧把任务完成了，不完成任务到时候要挨批评了，苦不苦啊？苦。他前面呢今天松松软软的，明天呢放逸安乐的，他觉得很快乐了，但是背后有只老虎，这只老虎就在他末后几天的时候来咬他，咬得他鸡飞狗跳的。这我们人生的苦啊，佛法里面揭示来的是最真切最现实的一个展现。人生的本质就是苦，以我们这种愚昧颠倒的这个境界，不智慧的境界，它本质性就是苦。你一开始一动念就是在苦的这个编织了。所以现在这个南传的安家曼还是哪个法师啊禅师讲的一样，一个专题一样的，叫生命之囚，就是说我们活着了确实在牢房里面，这是一生一世的牢房，所以称为生命之囚。一般的牢房很少人会做的，但是生命的牢房大家都在做的。就是这种盲目无智慧，把种种的这个事情呢，依这个相似观念，这个错误的观念捆绑起来，造成困境。那么当你真正认识到苦的时候，了解到这个事实，它的这种逼迫性，全然的接受，然后彻底的改变，这样你才能够出苦啊。就是你就比如说这个作业要完成一样的，你不要等着说只有那么两三天了我才完成，这我一开始我就按部就班的，我今天也完成两三页，明天我也完成两三页，后天我还是这样照下去，那么可能这个假期还没有到一半他就做完了。等到要交的时候一点也不要着急了，不苦了，他没有这个苦啊。那么如实的认识苦啊，所以圣者们还有佛法的这个智慧启发我们，就是要我们觉察到这个层面，觉察到苦的事实，苦的本质。为什么叫做苦？并不是消极，对有的人认为说这佛教里面消极啊，动不动叫做苦啊苦啊苦啊，那事实上你乐吗？你乐在哪里呢？你这个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东西很繁琐的很琐碎的，有没有很多情绪起伏，种种的困扰有没有？有啊。但是往往人就把它遮掩起来。那现在很多时候就喜欢做遮掩，把这个美好的一面尽量的展现，这个不好的一面尽量遮挡。就是好像宣传一个什么东西一样的，他绝对不可能说把优点的层面宣扬出来，把这个不足的层面也展示出来，很少这样，都是展示优点，回避避讳缺点。就像人有生老病死，哪个不死啊？但是不要随便谈死，谈了死他就不觉得这个高兴了，忌讳谈这个层面。那实质上有没有？这个一定是有的，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那么佛法里面讲这个无常呢，生灭变化为根本来了解。那么广泛的意义里面呢，有更多的这些层面来了解。那么相应有自信，那就没有这个变化，那就没有苦地。那事实上是有变化，没有自信，没有自信那就是空，那就是讲诸法空，那就是讲诸法因缘，因缘生因缘灭了。所以相应所显现的一切都是这个如幻如化，如幻如化，依这个如幻如化的这个深度观察契入真理了，才能够得四圣地，才能够知苦，不然我们连入门都入门不了。 不能够如实的知苦，所以如实知苦是很重要的。这个简单讲，就像我们人能够认识问题呢，就不会害怕问题了。那我们人如果回避问题呢，遮掩问题呢，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最后就真正成了个麻烦的问题。他不遮掩，他能够直面，只能解决，那这个问题就能够消除，就能够消除。所以有智慧的人呢，聪明的人呢，都是会这个面对问题，绝对不回避问题，然后就直面的直接的解决问题。就佛法讲的生了病死有没有，人人都有啊，讲的无常变化是不是事实，就是事实。那如何在这个无常变化的现象当中不停留在自我的感觉当中，自我的认知当中，而能够回归到对应到变化的事物本身，自己身心外在环境这个变化的事实，不在这个上面取着。你有取着就会有苦，你为什么取着嘛？就是有自信见嘛，就是有停留感嘛，认为这个是一个存在不变化的了。比如说我这个生命，我要活一千年也不够，活一万年也不够，我要长生不老，可能吗？不可能。那它变化的时候为什么接受不了？就是不敢于这个呢，直接去这个呢，面对回避，所以他这种想法越重呢，迂回的心理越多，这个烦恼也就越重。所以圣者们这个生来死去啊，都是自在无碍的，没有妨碍的。那么世间人一听医生说你不行啦，你没有多久啦，马上这个精神就崩溃了，这不能如实知苦，知苦才会进一步找苦的升起，这个前面都已经讲到过了，我还做了形象的比喻，就像这个水里面有盐一样的，盐跟水它是融在一起的了，你不是说把水倒掉了你这个就不咸了，那个海水是咸的嘛，现在不是有些地方这个水不够啊，资源水资源不够丰富啊，就干嘛搞海水淡化，将这个海水做成可饮用的水，那就是通过蒸馏啊，通过某些方式啦，把这个钠啦、盐啦、还有氯化镁啊等等啊，其他这些把它分离出来，分离掉了以后呢，那个水就可以喝的了，就可以饮用的了。但是这个要有技术，也有方法，没有相应的技术方法呢，那就分离不出来了。那么我们生命有苦啊，是不是一切不可改变？假如一切不可改变，那我们只好苦了，反正改不改变都不一样，那我还要学佛法了，不用学佛法了，我就继续苦下去，只能无奈的接纳，无奈的认识，无奈的忍受。那事实本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当中的苦的因呢，在极地里面讲到就是什么深度的根本性的，就是众生没有智慧，他不能够如实的观察了解变化性的一切，而在变化性的一切当中建立自信感，在这个自信感上做了停留，就形成个人主观意识，各种呢固化的一个概念和见解。所以有时候人跟人，人跟事非常的交缠困斗，重点在哪里？其实还不仅仅是事物，就不仅仅是物质，而是他的概念，而是他的观念，把自己捆绑住了，这个发起的力量，这个直接发起当然是趋向性的，就是所谓的业力，就是人的性格啦， 生活习惯，做事风范，做事习惯，这些属于业力的一个趋势。那么推动的前面的推动是什么？就是烦恼，这个贪婪呢，嗔恨、嫉妒、傲慢、犹豫、疑惑，种种种种这些烦恼。那么这所有的烦恼的根源在哪里？那就是我执，就是个体执着，客体执着，佛法里面的教门概念就是自信执，就是认为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它是不可切割的，不有变化的，一直如此的，一直如此就是自信永恒嘛，自信不变嘛，是这个样子的嘛，那么实质上现象界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存在啊？没有，从来就没有。不管是我们觉悟没有觉悟，不管是我们认识没有认识，事物里面从来不存在过自信，不存在过自体自成的我，或者是客体主体客体这样的绝代的一个绝对的一个相对，这没有，都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息息相关，辗转辗转变化，从来没有停留过。这个可以剥离出来，就像这个盐水里面的盐一样，像这个氯化镁一样的，它会造成这个海水又苦啊，又涩啦，又咸啦，是这样的。如果这些去了之后呢，这个水本身是甜的了，它没有这个咸，没有这个苦，没有这个涩。但是我们生命里面同类性的不觉悟的这个状况下，就是有自信执，有这个颠倒戏论，所以它滚这个染杂在交织在相应的身心事物当中。而身心事物这个本身来讲呢，它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源性的不同，那么经过这个观察啦等等呢，就把原来的我执了、无明呢破除了。那么这些知觉的种种的烦恼，贪嗔呢、贪爱呀，你为什么贪呢？这个东西假设本来就是到处都有的，共同共享的，你想不想贪啊？你不会想贪，但是有落差，你多我少，你有我无这样的比较，那你就想越来越多。空气我们水也没办法贪，都是一样的，那以前的话水都是没有办法贪，都是一样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水都有买钱了，那以前的话随便哪个河了沟啊，水舀起来就可以喝了，现在当然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就是要深度观了之后怎么样剥离我们这个错假的认识，错假的认识不会再冒这个虚狂的不死的这个来火焰了，就像阳焰一样不死嘛。等你走到前面去，前面是没有水的，然后你就确定的知道没有水，像猴子捞月一样的，水里面一捞，水哗啦哗啦一波动之后，水波粼粼，那没有月亮了，月亮是在空中，水里面你捞不到月，这一捞之后破坏了原来的假象，这个假象就没有了，这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变化事实的时候，假象就没有了。当我们观察到这个苦相的时候，原有的这个虚假没有，你这个苦相你就脱离了，这你不深度观察的时候，你认为水就是咸的，你认为水就是苦的，水它不是苦的，水它也不是咸的，这只是你的错觉罢了。那生命本身来讲呢，它在我们众生颠倒的意境当中，它就是苦的，所以世间皆苦，有漏皆苦，这是根源于世间界。超越的这个涅槃呢，它就是清净美妙，没有痛苦，清净美妙的，不存在痛苦的，那么就是由这个 断极呢，就是正的灭。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苦导向于不苦，导向于乐呢？那就是要修道。修道的话呢，就是要学习，学习了解之后做准备，准备做充足了之后再做观修，观修才能够扫除心里面的尘垢，扫除这个障碍。那么这个障碍这个扫除了就没有妨碍，那就是自在，身自在心自在，这样的这不是一个消极的，讲无常也不是一个消极的，并不是像世俗的一般的概念里面他这个仕途不得意，这个做生意失败，这个感情呢又失败，然后都觉得哎呀这个人生呢没有意思了，那都是无常的了，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消极的观念。佛教里面的消极，佛教里面的无常呢，是说事事物物都是变化的，任何都可以变化的。所以你想变化好呢，就是要准备好的因缘条件；你想让它变化大呢，你就准备，你就接纳差的因缘条件。那么这个事情就越变越坏，越变越坏了。那你想这个因缘条件好呢？你想这个事情好呢，那你就促成各种好的因缘条件，那么就是不好的也变好了，好的这也变更好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范围，那就是很多的事物都是互相关联，息息相关。它一定从大的整体上来讲有兴有衰，就像中国传统的这个学问讲的一样，阴阳消长，有这个变化，阴消阳长，种种变化呢，不是一直如此的。那么这是能够心安，一方面呢，就是认识无常呢，能够努力的，这个用心，就是随你自己树立的愿望呢，发心呢，然后去不断的这个不停的这个用心这个努力，就佛法里面呢讲究这个精进，精进当然是有一个标准的，就是说修善法断恶法才能够成为精进，不是说你很勤快很卖力就叫做精进了。这个人就偷东西，他起早摸黑，他也很努力的，但是佛法里面不称这个叫做精进。那么还有就是更广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心对于得失来去聚散生灭能够平等观，它只是一期因缘的显现，花开花落，因缘显示，所以心里面呢很坦然，很坦荡。那么在深度观察呢，那就是智慧境界的观察了，智慧境界的观察了，那就是修道啊，证入真实了，这个跟这个变化的事实因缘的显现呢能够相切合，不只是说易经当中的一个理解，事项上的一个追求，不是，而是在内心当中的反应，直接的反应，跟这个变化的事物、变化的现象，这个没有差异，这个是变化就是变化，因缘就是因缘，没有这个丝毫的体性，没有丝毫的这个不变性，没有，我们找不到，所以就像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身心，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因缘，变化不实，没有可以停留，不能够在上面安住，不是说 你要不安住，你不去住它，是誓死不可住，誓死没有停留，不住色身行为者法身心，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跟前面认为法不从众缘生，那就是相反的，就反过来了，那就不能够如实的知苦断机正灭修道，就没有这样的事，事事无故，就是成立不了这样的事，成就不了这样的修正呢，记录呢，则无四沙门果，就是没有四沙门果，四沙门果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是不观四圣谛，不证入真实，那就不会次第性的、阶段性的这个成熟，这四种果，断除烦恼，乃至于将所有烦恼断尽。所有烦恼断尽的话呢，就是证到阿拉汉果了。三界烦恼断，证阿拉汉果，那么就是四圣果没有，就是无四圣谛呢，就没有四圣果。这没有四圣果的话，无四沙门果故，则无得相者；若无得相者，则无佛。就是，有四沙门果呢，才有得相者。这个得相者呢，一种是得，一种是相，就是初果相，初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四果相，四果。那么初果跟初果相呢，它就是一组，一个称为得，一个称为相。得的话就是证得了，我证得初果了。那初果相呢，是趋向于初果，接近于初果，就是称为初果相。二果和二果相呢，二果呢是正得二果呢，二果相呢是趋向于二果。比如说这个初果相呢，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很详细了，就是十六心在一座当中呢，这个见道修道，就是断烦恼，这个十六心。那么前面十五个心呢，是见道的这个初果的相，最后这第十六心呢，就是证入初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转入修道。那么到了初果之后呢，它是断了这个欲界的一小分的烦恼啊。那么到二果的时候呢，它是断六分成这个九品嘛，就是断了六品，也就是欲界烦恼的三分之二。那如果断了两品，断了四品，断了五品，断了七品，断了八品，那么这个断七品八品的时候呢，那都已经是再往后走了。那如果是断了五品的时候，四品五品的时候呢，它就是接近于要证入二果。所以五品六品的时候呢，称为二果相。到了六品的时候呢，就已经证入了，就是证到这个二果了，那就是得，就是若无四沙门果，则无得相者。得相者是这个意思，是得果的人，能够相于果的人，有圣谛才有圣果，有这个可能性，就像我们世间讲某些东西一样的，有这样，那么经过相应的办法，那就会有那样。就好像你有一堆木头，然后又找到了一个好的木工师傅，做木工的，或者是有一个很好的做木工的模具和机器，那就有可能造出桌子来，造出凳子来，就有可能嘛。 那如果是你这个木头也没有，机器也没有，人工也没有，你想有一张桌子，你想有一张凳子，那都是空想，它不可能有的了吗？那如果说啊，我有这个木头，有这个工具这些，那只要经过相应的方法一加工出来之后呢，就决定非有桌子一桌。那如果是私生地不可建立，那么有没有修私生地的人呢？能不能去修啊？这个道理都不成立，这个道理都是一个错误的。你依照这个错误的道理做指导，它是不会有结果的。就是龟毛兔脚一样的，龟无毛兔无脚，死女儿，死女是不会有儿的。那你说这个死女儿，她就等于是一种空谈。那么依你讲法有自信的话，私生地都不可能。那私生地都不可能，怎么讲修道呢？修行呢？没有修道修行，怎么会有四果呢？就没有四果嘛。只有有四圣地的时候才能够说这个有四果。那么有四果的时候才能够谈到，才有可能真的与这个修的人我们讲他证到四果了，向于四果了，才有这种可能。那么这个都没有可能的。如果是有自信有的话，若无德相者则无佛。佛的话呢是圆满觉，声闻四圣果呢是这个呢，断三界的烦恼，习性呢还没有除，所以没有像佛那样圆满。佛的话三大阿僧祇劫久远修行，习气已经断尽，烦恼余习没有了，圆满了，这个才叫佛。那么有发心有修这个四圣闻果的，那再进一步修，最后成就发大菩提心了，圆满了，那就成佛了。那么这个声闻果都不可得的话，怎么说有这个圆满觉呢？佛的果位呢，你这也不有了。破坏因缘法故，则无法；以无果故，则无生。这是怎么样呢？前面主要是讲破这个四谛，就是你认为法有，不从众缘生，那就破坏了四谛，四谛就说不了了，说不下去了。也会破坏三宝，会破佛宝，会破法宝，会破僧宝。那么这个破法宝的话呢，就是无私生地，这个因缘法不能见不可得，那么这个是破法宝。破因缘法故则无法。法不从众缘嘛，不从众缘呢就是否定因缘。否定因缘像神道论呢、像这个正物质反物质这个一体这个根本物质的这个世界演化论呢、这些都跟佛法的道理呢是相反的，相对的。跟佛法里面讲的这个观点呢不同。佛法里面的观点呢，诸法是因缘生。没有法不从众缘生，没有法不从因缘生。否定法从因缘生，建立为自性有，那就跟佛法呢相反。所以这个破因缘法呢则无法，就是佛说法呢不成立，那就是破佛法了。破身的话没有果，没有是沙门果，那就不可能证的是三门果了，那就是生也没有。生的话，我们讲皈依，皈依生呢，这个皈依生是指贤圣生，就是证果位，出果二果，三贤，七贤八圣，这些贤圣生。 是皈依的对象。若无佛法身，则无三宝；若无三宝，则坏世俗法。就是依这个错误的观点，展开进一步观察来讲呢，破四谛，破三宝，无佛法身，那么就无三宝了，三宝四谛都破了。那么从世俗法相对的这个概念上，名义的这个建立上来讲呢，那佛法出现于世间呢，佛觉悟真理，然后以所证悟教导引导众生，这些弟子们呢辗转相授，这个很多人修行成就成贤成圣，三宝住于世间，哪里没有三宝呢？有三宝，有佛宝，有法宝，有僧宝，佛法僧都在这个世间呢住持。那你说没有三宝四谛，那岂不是从世间所供这样的层面，就是大家都所通共所认知的层面，也否定掉了吗？也不成立了吗？那就是坏世俗法，就连世俗法都坏，那么所持的见解呢不正确，不合于这个呢事实。是此则不然，是故一切法空，就是此则不然呢，就是从世俗法来讲，从实质的现象来讲，有三宝四谛嘛，这个依佛法上来讲呢，诸法这个因然，因然现起，此则不然，是故一切法空。从事实上来讲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切法空，不能说 一切法有，不能说有理性。复至若诸法有定性，则无生无灭，无罪无福，无罪福果报，世间常是一相，这个复次就是进一步显示，进一步揭示的意思，就是这个诸法如果有定性，不随这个因缘变，不随这个因缘有，那么就是自体自成的，永恒如此的，那么对应于种种这个差异性，这个所现起的事实上来讲呢，那就是解释不了了，无法这个来符合了，那么有定性的话，则无生无灭，无罪无福。生灭那是指事事物物的这个两种形态，一种是生，一种是灭。生的形态是怎么样？就比如说花开了，这个人生下来了，这个种子发了芽了，这个是生了。这个生是一种显示，不是说一直以来就有个花，一直以来就有个芽，一直以来就有个婴儿，不会一直的，不会一直如此的，它是在特定的因缘条件的时候花开了，种子发芽了，婴儿生下来了，这特定的一个因缘条件里面，这有生的现象。这灭呢，到秋天打霜了，本来这个花了开得很好的，结果天气太寒了，叶子干掉掉了，甚至这个树枝啊都冻坏了，要等到于第二年再发芽， 所以相对的这个现象呢，我们叫做灭，就是有生有灭，灭就是现灭的意思，生呢就是升起的意思，就像个蜡烛啊，如果一吹把它吹黑了，熄灭了，它不继续这个发热了，发光了，照亮周围，这个是生灭，是指变化事物的这个两种形态。那这个法如果是这个有定性，就是不变性，花就是花，牙就是牙，婴儿就是婴儿，那它是定性的存在者，存在体，那就不应该是随着特定的因缘条件做改变，因为它是有定性体的嘛，不变体嘛，不然怎么会叫做不变体呢？又跟这个相应的特定因缘条件做参照之后产生变化，那自然就不符合于定性，不符合于不变性，它就是从事实上来看就是已经变化了嘛，那如果是有定性的就不能够变化，花就是花，牙就是牙，那就是无生无灭。这无罪无福呢，是从那个友情生命的相续这个前后关联的作用来讲，这个罪呢就是罪恶的意思，杀生偷盗，这个伤害众生，这个是造作罪恶的事情，这个布施，这个安抚安慰，济人于苦难，解人于危困，那么这些就是利益众生，利益他有情的事，那这个就是善的行为，这个能够得福报，那么将来呢，由这个罪，将感受苦报；由这个福，将感受种种的乐趣，就是乐的地方呢，去向这种种的，比如说天界，这个人界，好的地方。那么这个是随众生相应的心，以及这个身语行为，简单讲就身语意嘛，由心到语到行为，思语的影响形成的感召。那如果是诸法定有性，这个有情就是有情，所以这个就形成了我们一般讲的宿命论。所以有的这个宗教或者神教的那种理论呢，认为说某一种这个种族，不管他做什么，他将来都是上天的。某一种呢，你这个再辛苦再怎么做，你只会下地狱的，你将来还是受苦的，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定有性，诸法有定性，就我们讲金子就是金子，石头就是石头，它不可改变，那当然呢，现在的物质研究认识更深的时候也知道，一定特定环境也是会变的，哪里不变呢？那么如果它是有定有性不可改变的话，罪福不可得，生灭不可得，就是这个现象界没有罪福。那佛教里面讲生灭不可得，罪福不可得呢，是指定有性，这个定体性的不可得，像相应的现象界就是生灭了，变化了，就是有罪有福啊，这些差异，那么这个有定性呢，就会跟这个生灭罪福等等，感罪福果报等等相违背，好，那就说到这些。